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将会同北约以及欧盟会面，讨论援助乌克兰抵制俄罗斯。印尼总统白宫会晤拜登，并且同川普通话。美国国务院表示，北韩过万士兵已经加入俄罗斯的战斗。川普提名海格塞斯做国防部长，南达科他州州长出任国安部长。泄露乌克兰战争军事机密的美国空军士兵被判15年。纽约新泽西山火燃烧，全州禁止燃烧令延迟到月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紧急前往布鲁塞尔，趁着在川普入白宫之前和欧洲盟友讨论如何在俄乌战争援助乌克兰。美国国务卿发言人米勒在声明中表示，布林肯星期三将会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以及欧洲联盟国家外长会面，讨论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大选以来，川普已经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劝阻俄罗斯升级战局，而克里姆林宫就否认这项报道。川普内定接替布林肯的卢比奥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必须要承认乌克兰战争已经陷入僵局，对未来的援助应该展现实务做法。他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表示，川普亦都可能对普京施压。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星期二在白宫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普拉博沃访问华盛顿期间，亦都致电总统当选人川普表达祝贺，并且表示希望亲自会面。拜登表示，两国领导人讨论了气候问题以及在中东和南中国海的冲突问题。普拉博沃说，自己将会努力加强印尼和美国的关系，推动两国合作。他在华盛顿还会见了几位美国公司代表，包括同业巨头自由港麦克默伦和跨国能源公司雪佛龙，并且鼓励这些公司投资印尼。普拉博沃十月上任之后再度首访中国，并且同中共党魁习近平见面。即使同北京签署了联合海上开发协议，印尼外交部星期一表示，他并不承认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杀。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这项协议可能会损害印尼的主权。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北韩军队已经开始同俄罗斯军队并肩作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表示，超过1万名北韩士兵已经被派到俄罗斯东部，其中大部分已经转移到遥远的西部库尔斯克州，并且在那里开始同俄罗斯军队一起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莫斯科已经在库尔斯克集结了一支由5万名士兵包括北韩士兵组成的部队，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收复在乌克兰边境失去的土地。泽连斯基上星期谴责西方对平壤参与冲突的软弱反应，并且警告说，在乌克兰军队首次同北韩军队交战并且造成伤亡之后，世界不稳定的新一页已经开启。南韩总统尹锡悦这个月较早时候警告说，如果北韩士兵不在俄罗斯撤军，他可能会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当选总统的川普星期二宣布提名霍士新闻电视台主持人、曾经参加过战斗的军人皮特·海格塞斯出任国防部部长。川普总统在声明中说，在皮特的掌舵下，美国的敌人要注意了，我们的军队再次伟大，美国永远不会退缩。皮特将会是我们的通过实力实现和平政策的勇敢和爱国的倡导者。同一日，川普仲宣布提名南达科他州州长、前国会众议员诺姆出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声明中说，他将会同边境沙皇霍曼合作，实现边境安全，并且将会保证我们美国国土的安全，不受我们对手的侵犯。川普星期日晚宣布 选用曾经担任他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的霍曼担任边境事务总管。美国空军士兵特谢拉坦盛泄露五角大楼大批机密文件，星期二被判刑15年。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该士兵在担任麻省空军国民警卫队资讯科技专员期间，策划10年来最具破坏性的机密资讯泄露事件，泄露乌克兰战争的军事秘密，将高度敏感文件上传到社交平台 Discord， 并且由这里在网络传播。根据检察官表示，他曾经在 Discord 的私人伺服器交流机密信息。他在2023年4月被逮捕，并且在今年3月对故意保留和传播国防信息的6项联邦指控认罪。由于犯罪的时候是现役军人，因此特谢拉受到联邦法律和统一军事司法法典的约束，他将会面临军事审判。纽约州和新泽西交界的詹尼斯溪由8号晚开始发生山火，火势快速蔓延，预计将会吞噬5000英里的林木。纽约州长霍彩尔12号表示，由于干旱情况增加火灾风险，在全州范围颁布的禁烧令会由11月13号起至到30号生效。霍彩尔强调，消防资源应该集中来应付大型火灾，呼吁居民不要生火，尤其是营火和户外的烤架生火，保持高度警惕。这场被纽约州长霍彩尔视为近16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亦都导致了年仅18岁的消防员阿斯灰兹在救火过程中殉职。由于山火烟雾影响空气质量，大纽约部分地区包括纽约市和新泽西东北部都在上星期六发出空气污染警告。
韩国军方当地时间星期三表示，从星期三开始将同美国和日本举行三日联合演习，期间将出动喷射战斗机和海上巡逻机。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亦将参与这一场代号为自由刀刃的演习，是在度回应北韩威胁。平壤当局最近进行洲际弹道导弹测试，招致首尔、东京和华府的谴责。美国国务院日前亦都表示，北韩军队已经开始参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作战行动。另一方面，美国空军12号发声明表示，将在2025年财政年度让韩国等关键区域的 A10 雷霆二式攻击机退役，作为现代化策略的一部分。根据费尔柴德公司官网指出，被美军戏称为油猪的 A10 雷霆二式战机是由费尔柴德公司替美国空军研发，而费尔柴德现在隶属于洛斯洛普格拉曼公司。这一款被称为传奇性的战机未来更多部署到东亚之后，预计在一定程度上将改变亚洲的军事平衡。星期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上任之后首次造访法国，并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两人在当日召开联合记者会。吕特说，俄罗斯透过同其同盟越走越近，持续对乌克兰发动攻势，同时俄罗斯亦都同北韩分享导弹的技术，来到交换北韩军队为之作战，并为美洲、欧洲以及印太地区带来严重威胁。他呼吁跨大西洋联盟需要更紧密合作。吕特对中共立场向来强硬，他在10月就任记者会上就表示，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在侵乌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并曾在今年3月访华时明确地告诉中共官员，你们对俄罗斯的支持已经令到我们受到威胁。吕特星期二强调，中共支持俄罗斯的经济，支援它的国防工业，并在全球传播俄罗斯的论述。他呼吁欧洲、北美以及全球盟友要团结一致， 并即刻强化跨大西洋合作。今个礼拜秘鲁举行的 APEC 年度登场，包括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拜登等21个经济体领袖将陆续抵达利马。秘鲁警方已经在主会场利马国际会议中心四周架设起铁栏，更有多名持枪军人驻守，戒备逐日森严，从星期三开始将会封路管制。这一场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经济领袖周已经在10号展开，台湾领袖代表林顺仪预计星期三上午亦都会抵达利马。入住利马米拉佛洛雷斯基尔顿酒店，秘鲁警方维安事前作业已经展开，有维安人员手持车底检测镜，周围路口亦都有多名警力站岗。另外，据传美国总统拜登将下榻利马 JW 万豪酒店，目前酒店门前已经有多辆贴有不同编号的黑色轿车，周遭亦都部署警力。根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星期三报道，日本首相石破将配合出席11月15号开始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并协助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日中领袖会谈。消息人士指出，在结束 APEC 行程后，石破将转赴巴西出席20个集团峰会，目前正是征询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方面的意见，希望在回程的11月20号顺道访问美国进行短时间会晤。目前研判两人可能会晤地点是位于佛州的特朗普自宅海湖庄园或者纽约，而石破这一次出访将首度和习近平会面，是不是会触及中国几时恢复日本水产进口等具体措施，亦都成为外界关注重点。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石破和习近平会着眼协商明年预定在日本举行的日中韩峰会，希望确认推动领袖间往来等高层对话的方向。之前美国曾限期以色列一个月内改善加沙民众无法获得人道援助的困境，否则将影响美国提供的军援，目前期限已到。对此，美国政府星期二表示，美方已看到有进展，因此不会限制对以色列提供武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0月13号致函以色列的外长和防长，要求以色列采取具体行动，改善人道物资运送给民众的状况。而美国提出的三项要求包括大幅增加人道援助、恢复商业卡车的通行权，以及解除对加沙北部的封锁。以色列当局表示，目前已有多项进展，包括在加沙走廊中部基苏菲姆新开一条通道，完成为儿童施打小儿麻痹疫苗的计划。进入加沙走廊运送物资的卡车数量比上个月的历史低点已有增加，以及物资已送达以色列封锁一个月的北部地区医院等。美国国务院则敦促以色列需要继续保持和进一步加强改善。近期海地暴力事件频传，新任总理佛艾梅宣誓就职之后又爆发另一波暴力浪潮，从今个礼拜一开始，已经有三间美国航空公司在海地遭到枪击。对此，美国联邦航空总署12号宣布将禁止美国的航空公司飞往海地。综合外媒报道，美国廉航精神航空951号航班11号从佛州飞往海地首都太子港的杜桑卢维杜尔国际机场时，在海地上空遭到枪击，子弹直接穿入机身，留下弹孔， 造成一名空服员受伤。美国廉航、捷南航空和美国航空十二号指出，他们的飞机十一号飞离太子港时亦遭到枪击。美国航空对此宣布暂停飞往太子港的航班，直到明年二月十二号。联合国发言人杜瓦里克表示，自十一号开始发生二十多宗武装冲突事件，太子港机场将关闭到十一月十八号。而联合国进行人道主义行动时，将改到海地北部的海地国市一座机场降落。